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把西番雅书先看看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两本回归的时候的先知书哈。我们先来看西番雅书。上次咱们介绍了哈巴谷书哈，因为这两个都是哈，所以容易弄混的哈。这个哈巴谷书，那么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呢，都是南国犹大独存期间啊，南国犹大独存期间，这个大家不发言的时候就尽量的放在静音上哈。好，那么这两位先知呢，就是哈巴谷和西番雅呢，都是南国犹大啊，在我这是特别加了一个犹大国啊，不是对于犹大这个人啊，是对犹大国的审判。那么这个这两位先知哈，这个哈巴谷和西番雅呢，是在犹大国单独存在，我们说南国独存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期间呢，这两位先知重点呢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君王。在南国独存期啊，南国独存期586年公元前啊，586年的时候呢，南国灭亡啊。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有两个重要的君王啊。那么在这个大先知以赛亚的年代啊，那个是在北国灭亡，就是以色列灭亡的前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南国的王重要的就是西西家啊。那么在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呢，北国灭亡了啊，亡于亚述。那么这个亚述帝国，他这个消灭了北国以色列以后呢，他又挥师南下，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么当时呢，西西家王啊，就去请求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啊，就是写以赛亚书的以赛亚啊，为这个耶路撒冷啊，为神的殿，为神的百姓，在神面前呢扬声祷告啊，扬声祷告。结果呢神的使者出去啊，就在亚述的营中灭了185,000人啊。这个亚述从那以后呢，就开始一蹶不振了啊，这个外邦的这个帝国啊。那么接下来呢，西西家之后啊，他的儿子马拿西做王了啊。马拿西这个人呢，是个非常邪恶的君王啊，他做王55年啊，是一个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当然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啊，他在极难的时候，他有悔改啊，圣经里面记录，神就说在他在位的时候呢，神所预言的灾难不会临到他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哈，是何等的怜悯啊。那么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呢，这长达55年的历史呢，可以说是南国历史上道德信仰和道德堕落的最严重的滑坡的这个时代啊。所以这时候呢，就产生了哈巴谷书。啊，哈巴谷先知哈，他重点就是在这个马拿西在位的时候，那就是他看到这个国中啊， 这个因为在西西家年代还好了，是吧？到了马拉西的年代呢，就迅速的堕落。这个时候呢，哈巴谷先知就祷告了啊，说神呐，这不是你的子民吗？啊，这不是属你的国吗？啊，我怎么看到了这么些事儿？你这么多败坏的事儿，你怎么不管呢？啊，我相信像哈巴谷先知的这个祷告呢，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啊，看到这个美国发生的事情啊，一直到现在，可能还有类似像哈巴谷先知的祷告。怎么搞的啊？这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这个好像比较至少啊，比较忠于圣经的川普啊，这个因为人在那里这个就是捣鬼啊，做手脚啊，所以说他们说偷走了大选啊，结果他落选了啊，反而这个。更加败坏的拜登啊，反而做了总统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公理显然颠倒了啊，恶人围困一人了啊，说这怎么回事啊？于是呢，神借着先知哈巴谷再一次提醒神的子民啊，神说我已经说了啊，其实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啊已经预言了，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啊，这个犹大国西西家王朝里边啊，所有的这些宝物都要掳到巴比伦去。神说我说了这些话你们都不信啊，这个神说我要叫巴比伦来惩罚这些犯罪的犹大国的子民。那么先知这个哈巴谷呢就困惑了啊，说这巴比伦他比我们更糟糕，哎，怎么可能叫他们来惩罚我们呢啊，然后神就在这个时候公布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在旧约律法时代的时候啊，就公布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二章四节哈，说义人必因信得胜啊，义人比阴信得胜，也就是说，犹大也好，这个外邦啊，亚述、巴比伦都好啊，不管哪，什么地方人，不再是不可能，也不可能是啊，因着律法而成义，不可能了啊。所以义人比阴信得胜，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先啊，把这个阴信称义得救这件事情。已经预言了。那么哈巴谷先知呢就是好吧，对吧，这个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啊，所以得救呢这件事情，得生命这件事情呢，就不再是整体性，而是个体性，不是政治性，而是生命性啊，是个人的生命，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啊，不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了，啊，这个就是哈巴谷先知非常宝贵的信息。那么接下来这个马拿西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经过一个短暂的两年啊，这个其实不到两年，一年多的时间的过渡，然后呢，马拿西的孙子啊，就是约西亚继位了。啊，约西亚。那么约西亚继位的时候，年纪很小，只有八岁，啊，所以他周围的一帮的官员，啊，比较正直的，就看到了马拿西亚门在位的时候，已经把国家糟蹋的不行了，所以这一些人呢，就开始鼓励，约西亚，啊，要在信仰上回归。那么等到约西亚在位这个13年以后，也就是说大概约西亚20岁左右的时候啊，21岁左右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开始出来工作了啊， 那么我们相信在耶利米先知的鼓励之下啊，这个约西亚呢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啊，社会改革，清除偶像啊，一直到他约西亚第十八年的时候啊，这个用了至少五年啊的这个时间啊，在国家里，在整个的国家里边哈，民族当中，包括北国以色列啊很多的地方啊，约西亚都去把他在信仰上除掉偶像啊，在信仰上归正啊，约西亚，所以他把这个民间的那些祭坛啊什么东西啊通通都拆毁啊，然后按照这个信仰的规定啊，律法的规定，要到圣殿里边唯一的敬拜的场所这里来敬拜。那么经过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之后啊，约西亚十八年啊，这个就在圣殿里边呢，在打扫圣殿的时候，因为马拿西把圣殿关了啊，搞得乌七八糟啊，耶和华的律法书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结果呢，在约西亚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啊，他们就在圣殿里边啊，就发现了耶和华这个摩西写给他们的律法书。这时候呢，约西亚听到律法的信息之后，他就非常的激动啊，撕裂衣服，然后呢就呼召悔改，然后守逾越节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呢都是在约西亚在位20年之前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约西亚在位呢一共31年，对吧，还剩下十好几年的时间。那么这十好几年的时间里边，圣经几乎没有任何的声音出来，那么就是西番雅先知啊。他大概的工作的时间呢，就是约西亚在位后期的时候啊，约西亚在位后期的时候，是我们看到神的声音出来啊。这个所以约西亚改革呢是在他做王的稍微超前，因为他太早的时候他很小，是吧，大概就是从他做王十年到第二十年中间的这段时间哈，是约西亚最辉煌啊，信仰上归正最坚决啊这段时间，轰轰烈烈的改革时间啊。那么他后十年这段时间呢，在历史书里边就没有记录，就直接最后就是他出去和这个法老的军队啊，去拦阻法老的军队到加基米斯去打仗啊，结果呢被法老王把他给法老的军队啊把他给杀了啊。约西亚的结局呢并不十分太光彩啊，给人感觉就是说他去管闲事啊，结果他就死在战场上啊。当然了，这个犹大的百姓啊还是认为他们的君王是个英雄啊，战死沙场的英雄。但是呢，战死沙场不等于都是英雄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糟糕的王啊，神也是借着他们战死沙场来结束他们糟糕的历史，啊，第一个君王，扫罗啊，就是这样战死沙场的啊。那么北国最糟糕的王亚哈啊，也是这样。结束了生命，对吧？所以不等于说战死沙场啊就是英雄。所以这个约西亚呢，啊，他去帮助巴比伦啊，去拦阻埃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是不是行在神的心意里头呢？啊，这个法老曾经警告过他哈，他说我现在出征呢是奉耶和华的旨意去打的。 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不知道啊。他说你别管这事儿啊。那么圣经上却说了啊，圣经说了，说这个约西亚呢，他没有听耶和华借法老跟他所说的话。哦，耶和华也借法老说的话吗？啊，那么圣经里这么写了啊。结果呢，约西亚就去，从人的角度来看啊，他多管闲事啊，这个不该他介入的事情。结果呢他就战死了。所以在这个后来的这十年啊左右的时间里边呢，约西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犹大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从先知西番雅啊，神借着他所传出来的信息呢，就给我们看到了当时这个约西亚做王后期的时候啊，犹大的情况。好，现在呢我们请大家翻开啊这个先知西番雅书。虽然经文不长啊，但是它的信息量非常大啊。先知西番雅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这个先知西番雅的这个他的背景啊，这个先知本身的背景。那么西番雅这个名字呢，没有什么就是神藏起来的啊，神隐藏啊，神保护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么其实西番雅书呢，神要这个从他一开始发出的信息，第一句话啊，第二节，耶和华神说啊，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个在他的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我要把这个表面啊，地球表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擦干净啊，就好像一个盘啊。把它全部这个英文里边就是I will completely sweep away everything of the surface of the land 啊，就是这个从这个地的表面啊，所有的东西全部清扫干净啊。中文翻译成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那么神的声音发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愤怒的声音，说明什么呢？说明约西亚的后期犹大百姓的堕落又是非常的严重。虽然中间啊有一段改革的时间，但是呢堕落的非常迅速。神就借着一个这个王室里边的一个成员吧，呼召他做先知。所以西番雅呢，他不是属于祭司啊属于这个在圣殿里边的利未人啊，他不是这个系统的，他是君王的这个家族啊。所以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啊，所以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因为约西亚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啊，他是在位的什么时候呢？这个很重要啊。所以约西亚做王初期的时候，因为受到马拿西和亚门的影响啊，那个整个社会还是比较糟糕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几乎没有先知的声音啊，所以到了他做王，就是约西亚做王13年的时候，这时候耶利米开始出来工作了。然后呢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呢他很快就开始了这个非常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那个时候约西亚王20岁左右啊。那么经过了这个将近十年啊，这个复兴啊改革，有耶和华的律法赐给他们啊，他们找到了，然后他们按照律法书啊立约啊，这个要很决心很大 那么这些事情过了以后，就沉寂了。那么我们相信每次神的子民这个一旦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开始祝福他们。神一祝福他们，人呢就开始骄傲，经济一发达，贫富就开始悬殊啊。所以很有可能到了这个约西亚后期的时候，由于经济的发达啊，由于这个贫富的悬殊，人的骄傲，然后偶像的问题呢，这个政治上啊，这个除偶像，我记得那时候在大陆啊，十年文革啊，文化革命啊，大革命啊，除四旧啊，这个从形式上来看呢，也很有一点像这个约西亚的改革，一种文化的改革，那么透过政治手段来改革。我们发现你就是从表面上把那些什么神像啊，把那些什么东西砸了啊，庙也关了，当时连教会啊都关掉了，那些神职人员也都赶走了啊，这个还俗了，对吧？有些僧人啊，然后呢这个牧师抓起来了啊等等。但是他是不是从心里边真正的能够把人从这个心灵深处都改变呢？其实没有啊。这个好像冬天来了啊，这个树的叶子都没了啊，这个动物也都藏起来了啊。那是暂时的休眠，进入休眠状态。春天一来啊，这个文革一结束，很快啊，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呢又从地里边都冒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当时约西亚的改革，他用政治手段来改革，那些拜偶像的人呢，即便就是偶像暂时啊有形的被砸了，可是真实的偶像呢并不是外在，而是内在。所以我们说外在的偶像是内心的偶像的一个投影，那他有了内心的偶像，这个才是本质，是吧？然后他因为有了这个，所以他造了外边的偶像啊，外边的偶像只是一个结果，是吧？所以那个因是在里面的，所以你把外边那个偶像砸了，而你改变不了人的内心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啊。所以呢，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啊，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啊是相当之怎么说呢，轰轰烈烈的啊，大刀阔斧的，可是呢他是在形式上，是在政治上，却不是心灵根本上，是吧？所以等到那个运动过去了以后啊，这就到了西班牙的时代啊，就也就是约西亚晚年后，这个作王后期的时候啊，其实约西亚死的时候还不到40岁啊，还是很年轻的啊。所以呢这个人心里边的那种邪恶啊，那种败坏，政治上一松以后呢，很快又爆发出来了啊，甚至于是一种反弹性的爆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借着西西家的元孙啊，西西家的元孙，所以呢然后这个亚玛利亚的孙子啊，曾孙啊，基大利的儿子古士，这个基大利的孙子啊，古士的儿子。那么从这个辈分上来说，约西亚呢比这个西班牙啊要高一辈啊，西班牙呢可以说叫约西亚叫叔叔啊，约西亚王啊，他是西班牙的这个叔叔。所以这个时候呢由于百姓啊再一次败坏，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个改革之后啊，人又迅速的败坏以后， 神说他们还有希望吗？是吧？所以神的愤怒啊，说这个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啊。这个神讲这个话的背景很重要啊，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然后下边是除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说我必伸，第四章第四节啊，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并也必从这地啊除掉剩下的朱巴利。啊，这个剩下的朱巴利，也就是说并这个基马林的名的祭司啊，这个在这个房顶上啊敬拜万象啊，并且那些敬拜耶和华之士又指着马拉堪启示啊，也就是说不专心的啊，所以这个专心很重要啊。所以这些干脆拜外邦偶像啊，剩下的这些拜偶像祭司还有三心二意的啊，三心二意的。所以呢这里边就出现三种。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了剩下的这些啊，也就是说约西亚曾经除掉了一些，但是还有没除净没除干净啊。这个所以从这些的分析啊，我们大概了解啊神发怒的原因啊，发怒的这个信息的背景啊，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曾经好了一段时间啊，在这个约西亚王这个带领他们啊归正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呢啊又败坏了啊，剩下的这些呢又从地里冒出来了啊，拜偶像的事情又开始出现了啊。所以呢神的愤怒啊，就像他的百姓啊，像这个犹大子民呢就发怒了。还有啊，第六节就是说，并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也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转去啊。转去就是说，曾经他们跟随了啊，这个时候因为约西亚改革的时候，曾经跟这个百姓们立约啊，说我们一定要专心跟随耶和华怎么怎么啊，然后呢他们又不跟随了啊。还有那些从来就不跟随的啊，这些那么神要把他们啊要惩罚他们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七节就是说啊，这个你们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啊，他预备了祭物，要把他的客啊分别为圣。那么这个祭物呢，就是犹大自己的百姓啊，神要把他们就像献祭一样的啊，把他们除掉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就预言了啊，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降罚的日子啊。所以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啊，要惩罚王子啊穿外邦衣服的啊，那些跳过门槛用强暴诡诈这个得了财物充满他主人房屋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就是说约西亚在位的后期，犹大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啊，又开始复兴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用强暴和诡诈来得财物啊，抢夺。所以我们看到啊，大陆也是这样啊，中国，那么，在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中国的经济，几乎崩溃啊，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一开放啊，几十年的功夫，迅速的经济发展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啊，所以这个，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强暴诡诈，啊，这个。人用各种各样残酷的手段啊，来这个积累财富，掠夺财富啊，所以社会的公义败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 要审判，啊，神的愤怒就要临到了。从第十节往后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神的子民要被罚的时候的那些光景啊，整个啊，他们要受苦的那种情况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啊，这个神要使灾难临到啊，这个具体的这些啊，他们受苦的描述呢，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的去讲了。总之，那是一个非常苦难的、受苦的日子。那么，先知在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啊，仍然呼召一批人来悔改，啊，这个，所以到了第二章呢，啊，就是神借着在外邦啊，给外邦的信息审判外邦之前的时候，在他的子民当中，神知道还有一批人啊，被称为谦卑人啊，谦卑人。这个地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啊。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呐啊，你们当聚集，说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还没有像风前的这个康啊，神的烈怒还没来之前啊，这个你们要聚集前来啊。说重点的是要谦卑人啊，这个寻求耶和华啊，然后这些他们是遵行耶和华典章的人，所以骄傲是非常糟糕的啊。咱们刚才讲了啊，就是在这个约西亚做王后期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神祝福他们啊，所以他们的经济发达了，所以他们人就骄傲。所以在这里边还有谦卑的人吗？啊，还有遵行耶和华典章的啊，你们当寻求耶和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隐藏起来啊，就是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哈。所以这个西番雅啊这个名字啊，本身呢就是耶和华隐藏。啊，耶和华保护，就是神要保护，神要隐藏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谦卑遵行耶和华律法，寻求耶和华的人。这个当寻求啊，当寻求公义和谦卑。寻求公义和谦卑，换句话说，不要骄傲贪婪。这个为了发财，啊，不择手段。所以这里呢，就是西番雅先知的名字啊，就是耶和华隐藏啊，耶和华隐藏，耶和华保护，保护什么的人呢啊？所以第三节非常重要啊，就是当神发怒的日子啊，那一些遵行耶和华典章谦卑人，寻求耶和华公义，存着公义公平啊，谦卑这些人呢，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隐藏起来啊，会被隐藏起来。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神呼召了这些人悔改以后啊，就开始对周围的列邦啊，审判。那么如果我们留心看一下啊，神对周围列邦的这些审判呢，基本上就是两个原因，都是骄傲和对于神子民的攻击啊。加沙亚什基伦啊，在这个第二章的这个第四节啊，所以加萨啊，这个亚什基伦，这都是今天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啊，这个加沙地带啊，就是当时的腓力士人啊，所以这里呢是迦南地的腓力士人啊，耶和华与你反正必毁灭你啊，这个草场怎么怎么样啊，说这地必被犹大剩下的人所得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这个历来啊，就是跟犹大的百姓啊冲突打仗啊。那么第八节呢，就是说摩押人 啊，也就是今天的约旦啊主要里边的人啊。然后摩押人什么问题呢？和亚门人啊，亚门人他们的辱骂，辱骂什么呢？毁谤我的百姓啊，自夸自大，他们犯他们的境界啊，侵犯他们境界，也就是说神要惩罚他的百姓，那是神自己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个咱们谈了很多次了是吧。所以这些外邦人啊，他们指指点点，他们要抢夺神子民的土地，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因为他们毁谤我的百姓啊，就是毁谤我的百姓，然后自夸自大，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啊，然后呢又侵犯他们的境界。所以这个是神审判外邦啊，要惩罚外邦，甚至于这个消灭外邦重点的原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前面神发怒啊，是向犹大人发怒吗？啊，这个时候如果外邦人来说，哎，这个攻击犹大，说你们怎么怎么不好的时候，甚至于来抢夺他们，占领他们土地的时候，神绝对不允许啊。所以神再一次给我们看到啊，神指责他的百姓，这是神自己家事啊，轮不到外邦人在这里指指点点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外邦毁谤他的百姓啊，侵略他们的，侵犯他们的境界，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了啊，这个起誓就要了命了啊，这是必须要成，必然要成就的。所以这个摩押啊和亚门都要向索多玛俄摩拉啊要变成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啊，这个然后我的百姓啊所剩下的要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下的必得他们的地。所以这个就是啊，将来犹大复兴的时候啊，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啊，这些事呢就要实现了啊。说这些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什么呢？骄傲。所以前面就说了，说这个要呼召悔改的是什么人呢？是谦卑人啊。这些人骄傲，这个自夸自大哈、啊，然后下边又很重要，毁谤耶和华的百姓，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啊，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就是到了这个约西亚的后期啊，犹大人又败坏了，但是神自己要审判他，但是这个轮不到任何外邦人来说长道短。那么这时候作为外邦人啊，比方说今天啊，很多世界上人都反对以色列，那么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尤其是基督徒啊，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当我们听见以色列中间啊，也有比方说以色列的同性恋很严重啊，真的像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时代一样啊，尤其是他们的现代化的城市，像这个特拉维夫啊、海法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在这个南方的埃拉特啊，是个很小的小城市，可是呢那里因为经济发达啊，这个上帝赐给他们美好的度假胜地，但是那里的这个道德败坏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看到这些情况，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说，嗨，以色列是不是也这样啊？啊，他们也怎么怎么样，也枪不打去，哎，这个怎么怎么，不不不不，这种话轮不到我们啊。所以我们当在神面前说，主啊，我听说以色列好像又出现了这些问题啊，这个主啊，你不是曾经说了吗？啊，你要除去他们的食心，要藏给他们肉心啊，这个那么他们回去你要赐福给他们，主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赐福，主啊，求你帮助那些人啊，使他们能够谦卑悔改啊，不要在犯罪的道路上继续啊，主啊，你有办法来引导他们归正。我们要为他求好处，为他求平安啊，为他祝福，对吧？求神在他们中间兴起那些啊，这个爱他们圣洁的百姓啊，来带领他们归正，这是我们该祷告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哈哈，他们也不过如此嘛，是吧？有什么了不起啊？然后我们毁谤他们，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在任何时候都不行。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是对于啊外邦啊，这个到了后边呢，还有对尼尼微的审判啊，这个十三节，耶和华的手啊攻击北方，毁灭亚述啊，使尼尼微荒凉啊。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公元前612年啊，公元前612年。巴比伦就毁灭了尼尼微啊。其实大概毁灭尼尼微的时间呢，在这个西番雅先知工作的这个时候啊，也是约西亚在位期间啊，约西亚在位期间。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大概是公元前639年啊，一直到608年啊，所以612年是在他这个这是约西亚啊，约西亚王在位的年间啊。这个所以呢巴比伦消灭亚述的时间呢，这个时候约西亚还在位，他退位的时候，他这个被杀的年代啊是这个608年。所以这个中间呢还有四年啊，在这四年啊，所以巴比伦就把这个亚述给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埃及啊很想去挽救这个亚述啊，要抵挡巴比伦啊，结果呢在这个时候这个约西亚就被杀了啊，这个当时的历史的情况啊。那么到了第三章啊，就是神对子民啊，对以色列民审判，并且他经过审判之后，因为刚才咱们看到了啊，虽然神对他的子民是发怒的，但是呢神发怒是神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啊，外邦不可以攻击神的子民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啊，就早就说了啊，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痛苦啊，这些的是管教啊，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让他们呢在末后有指望。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看到这些神借着先知啊。对于他的子民就说了啊，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这个就是对耶路撒冷所说的啊，对耶路撒冷所说的。也就是说，虽然神说外邦人不可骂啊，不可攻击我的百姓，可是神自己还在继续按照他的标准啊来审判他的百姓啊，这个。说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神，啊，这连续这三个不，啊，你看不听命令，啊，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啊，这三这个四个不啊连续，他们中间呢就是神对他的审判啊，就这样。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啊，这就是约西亚在位晚年的时候，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个然后他们中间的首领啊，审判他们的首领啊，他们的审判官啊，是一点树不留到早晨啊，这些审判官非常的贪婪败坏自私啊。然后他们的先知审判他们的先知啊，成了虚浮诡诈的人，祭司啊，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啊。这个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从政治到信仰都败坏了。那么最可怕的事情呢，就是信仰上的败坏。就像当今啊，当今的如果教会啊，从神学啊，教会这个牧师啊，神职人员从这些里边先败坏了， 那就糟了。啊，这个所以先知呢成了虚浮诡诈的人。啊，正像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为一点食物就说平安平安，如果你不给他，他就用攻击你啊。然后祭司呢亵渎圣所，强解律法，也就是说在圣殿里边服侍啊，他们不按照标准啊，让人讨厌啊，然后胡说八道，乱解圣经啊，所以这个呢就糟了啊。然后这里说啊，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这个不义的人啊不知道羞耻啊，不知羞耻。神自己这样说的啊，说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啊，他们的怎么啊，已经把他们都毁了啊，就是说这个你只要敬畏我，对他的百姓说了啊，说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啊不至占着我所逆定的灭亡，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情败坏自己啊，没有听神的话啊。所以耶和华说，你等着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啊，这个我已经定了招聚列邦，将我的恼恨恼怒啊，这个都倾倒在你们的身上啊，然后说我的愤怒如火必灭烧灭全地啊。这个那么这个是神的愤怒啊，这个时候神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定了啊，这个事很快就要兑现了。但这个不是最后的结果啊，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啊，从第九节开始说，等到神的这个把这个东西都毁灭了以后啊，都毁灭了以后，所以前边呢就是神降罚苦难的日子啊，这个苦难不是目的，这个苦难的日子结束过去以后啊，说那时啊，那时就是苦难过后啊，说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啊求告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啊，祷告我的就是我分散的民啊，这个所以然后就说啊，当那日啊，这个你必因一切的罪孽自觉惭愧啊，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从你们中间除掉高傲矜夸高傲之辈啊，你也不在我的身上狂傲。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谦卑啊，谦卑何等的重要啊，然后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啊，他们必投靠我啊。所以咱们不要一心想着恭喜发财啊，这个这些高傲的啊，狂傲的啊，欺压穷人的啊，神厌恶啊。所以正像以西结先知啊说，这个神要拯救那些瘦弱的羊，除掉那些肥壮啊，因为那些肥壮的自私抢夺啊，自己喝了清水剩下了他用蹄儿搅浑，自己吃了青草剩下了他践踏啊，所以这些欺负人的人啊，骄傲的人神要惩罚啊，那些谦卑的啊，那些善良的，那些顺服的，那些听话的，神要拯救。所以说下边说，以色列剩下的民不再作孽，不再谎言啊，口中没有诡诈的舌头啊，他们必无人惊吓。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啊，就是这个以色列复兴的景象啊，神的子民复兴的景象啊，这个第十七节啊，耶和华你的神实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啊，然后他在你中间啊便欢喜，然后默然爱你，切因你欢喜这个喜乐而欢呼啊。这个最后呢第十九节说，那时我必惩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啊，这句话很厉害啊，我必惩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啊，然后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赶出的啊，然后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啊，我必使他们得着称赞，有名声 那时啊，这里都是那时啊，我必领你们进来啊，聚集你们，使你们在被掳之人回归，然后呢，地上的万民要称你们为名声。到此为止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整个神的子民被掳之前最后的信息。那么这个就是西番雅书啊。西番雅是什么人呢？是西西家的玄孙，是犹大王室的成员啊。他在约西亚在位后期的时候，也就是说经过了宗教改革，犹大的人民再一次堕落的时候，骄傲狂妄啊，没有除尽的那些拜偶像的事情又开始滋生啊。所以神的愤怒，神说我不再饶恕了，对吧？所以就借着先知西番雅呢呼召他啊，最后的信息。然后呢，就是耶利米和以西结啊，这个就记录了整个犹大耶路撒冷灭亡啊，圣殿被拆毁啊，整个的这个那个时代所发出的信息哈。然后呢，耶路撒冷就荒凉了，百姓被掳了啊。那么这个神给巴比伦所定的日子呢是70年啊，70年，这是给巴比伦定的日子啊。这70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612，咱不是讲了吗？啊，巴比伦推翻了亚述帝国啊，建立了统一的巴比伦大帝国啊。那么完了以后呢啊，这个612年到什么时候呢？到541年啊，到541年。那么这个前后70年啊，其实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呢是586年啊。在这个中间并不是说从这个耶路撒冷被彻底毁灭，圣殿被彻底拆毁，到他们回归的时候70年，不是的，是给巴比伦定的日子是70年啊。所以以色列被毁呢586年到这个541年啊，其实是40-50年的时间啊，没有70年啊。这个70年呢是从这个巴比伦啊，他成为当时的大帝国，到他这个被波斯推翻啊，这个时间是70年啊。然后这个70年以后啊，神要使他们回归。那么接下来的两卷先知书，一个是哈该书啊，一个是撒迦利亚书。那么这个呢就是回归啊，被掳回归回来以后呢，神要叫以色列百姓啊，这个犹大的百姓啊，建造第二圣殿。那么当时回来以后啊，他们很快就开始第二年啊就动工开始建造这个耶和华的殿了哈。但是很快呢，这个就遭到了当地的人的阻挠。于是他们说，哦，这么不顺利啊，这个所以先知哈该的书呢就说，这个百姓说啊，建造耶和华的这个殿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啊。这个然后呢他们都各自回自己家里边去过自己的日子去了啊。所以神借着先知哈该啊，就对百姓发出警告哈，说责备他们啊，说耶和华的殿荒凉，你们却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这个然后就借着先知哈该啊和先知撒迦利亚来劝诫 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来建造第二圣殿。这个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重点啊一同的来看，因为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呢是同时代，信息呢也非常的相似，从不同的角度呢来劝勉啊，这个甚至于是责备当时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啊，然后预言将来的这个第二圣殿啊，要非常的辉煌。虽然当时建造的时候很卑微啊，但是像神界的哈该啊，就告诉百姓说，将来的圣殿的荣耀要大于前边的圣殿的荣耀。当然有些人说了啊，因为第二圣殿的时间比第一圣殿长啊，第一圣殿从所罗门建殿啊到他拆毁的时间呢，你算一算啊，这个公元前啊967年吧，66年开始建殿啊，到586年就毁了。然后从这个520年啊，这个第二圣殿呢建造，然后呢到公元后100年啊，所以他这个公元后70年啊，这个提多把它再一次毁掉。当然中间呢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在重修啊，所以叫修殿节啊，也曾经在里边被污秽啊，然后这个马加比革命又重新把它修回来了，收回来了啊，光明节。这些呢都是第二圣殿的经历，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还是第二圣殿的时候。那么当然第二圣殿在物质上啊也是比第一圣殿辉煌，那就是在这个主耶稣的年代。这个希律王啊，为了讨好犹太人呢，他就建圣殿啊，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建圣殿。所以第二圣殿的这个从外表的辉煌比第一圣殿更加辉煌。但是主耶稣说这圣殿要被拆毁啊。那么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其实这第二圣殿是预表的教会啊，这第二圣殿预表的教会。这个等到下一次呢，咱们回来的时候，咱们具体的来分析这些事情。好，关于西班牙书啊，还有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呢，的引入啊，我们先给弟兄姊妹这么介绍一下啊，然后我们下次回来我们再来看。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小先知书啊，很快我们九月就要结束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呢这个读经团契也刚刚读过这些经文，然后呢我们要现在正在刚刚进入新约啊，两约之间的历史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呢，我们就要进入新约概览。感谢主啊，我们终于艰难的走过啊，几乎要走完了旧约的路程。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以色列的以及犹大这个他们的兴旺以及他们的败亡，主啊，我们这是看到在旧约律法时代没有圣灵，神的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我们看到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三番四次的犯罪得罪你，主要就是约西亚王虽然一时的兴盛，主要我们看到这表面上的形式上的敬拜主要这是不能持久，主要因为没有动生命的更新，没有从神从基督那里得到的重生的生命，主要人的努力人的外表的行为是不能得救，主要只有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诱惑各样的撒旦的引诱，主要一再的失败， 我们真是从这里边得到多么宝贵的教训。主啊，我们只有因信诚义，主啊，只有等待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临，使我们得到重生的生命，使我们有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给我们力量。我们若不与基督联合，若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人的一切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人因自己的行为而成义。主啊，你把在哈巴谷说，你把因信称义引导我们，使我们的信心都在你基督里边得成为义。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虽然教训了以色列，但是你仍然爱惜你的百姓。主啊，若有攻击你百姓的、辱骂的，辱骂以色列就是辱骂神，藐视以色列就是藐视神。主啊，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以色列是我们的兄弟，求你祝福看顾以色列。主啊，在这世界上攻击和藐视以色列的，主啊，你必不饶恕他。我们仰望你，与以色列同在，也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使我们能时时刻刻的与你亲近，时刻的能够活出你基督的生命，而不是表面上的宗教活动。主啊，那些外表的行为不能得救，主啊，只有生命的改变，使我们生命还有生命的联合与你联合。主啊，你在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战胜肉体，战胜世界。主啊，与你同定十字架，主啊，你唯有你的十字架经过肉体死亡，向世界死，向自己死，主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你的生命来。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行。感谢你，愿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每天都生命与你联合。主啊，枝子不能离开树，主啊，你是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必须连到树上。感谢赞美你，你把你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你的圣灵引导和带领，使我们真是把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生，就是灵，就是生命，把你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而且去遵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天天靠着你得胜，靠着你来生活，活出你的荣耀。求你保守看顾你普天下所有你的儿女，不管在任何环境下，使我们不动摇，坚固在你的磐石上，无论风吹雨淋都不至于倒塌。谢谢主，在这末后的日子使我们更加警醒，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感谢主，祝福你自己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们。